这个主持人前我们讲过，表面上是没有大位，是没有大那些大位的书，但是我们就是从一台之上十六节十六章那个地方，我们知道有大位他开始赞美神的时候，那其中有一段是九十六章，这九十六章应该就是大位写的。然后呢是四十七篇，四十七篇。那么这个是可兰后裔，我们说可兰呢，可以说就是亚撒了，那些都是，因为等等我们就清楚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在大卫呢，他是找了一帮也是个人找一帮这样的人。那么尤其呢，他找了可兰的后裔，我们说可兰的后裔呢，应该是不存在的。等到那个巴比裂开始，所有可兰和可兰的后裔都应该埋到。还是谁埋到地里面去的，结果没有想到第二次弥布基逐渐改进的时候，结果发现是可拉的种族先灭绝了，所以到现在还是个谜。按道理来讲，可拉的种族应该就没有了，但是神呢仍旧保留可拉的种族。后来我们才晓得说，原来他们分成为圣殿里面去看福音的人，因为他们如果看这个书的话，他们就感觉很深。因为按道理来讲，他们的老者灭了，而现在那个在神面前就是看书的，所以很清楚的，神保留可拉的后裔，就为着叫他们能在神面前来站。所以整个可拉的书里面有七十七篇，那么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应该就是约柜怎么样被裁到的。来到西安山，因为你上西安的时候是上行的路，所以然后呢，约柜慢慢慢慢上升，再上升。因为约柜代表了神像，代表神的形象，所以讲到约柜上升的时候呢，就是神上升，所以非常有意思的。当我们仔细的读旧约的时候，讲到约柜上升，讲到神上升，但是呢，在新约。就记得我们就分下来了，所以很多在新约里面讲到我们主复活，讲到升天。那么如果读旧约的时候读诗篇的话，你看那是以赛亚的诗篇，这个背景来讲是指的约柜，指的约柜上升来说。但是呢，实际上真正最后的应验，它是我们主真的升天。所以我想。如果我明白这个在第四十七篇就应该很清楚了。万民呢，那么都要拍掌，要用他这么多人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法君王，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，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。神上升有喊声相称，耶和华上升有脚声上升，所以这个大卫之说来说，就是的耶稣上升来说，那这个最后的应用是应用在我们的身边来说，明白？神上升一点都没有说我们是橄榄从橄榄上上升，那么如果我们要找到旧约的预言的话，是这一点。但是呢，当时的事实的背景呢，是指着耶稣上升来说。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耶稣上升的时间。所以第六节，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，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，因为神是全地的王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。神作王的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，列邦的君王自己要做亚伯拉罕是什么名，因为世界的殿堂是属神的。啊好了，我们如果读了这些诗篇以后，我想现在我们恐怕需要回到一百十上，因为那里有一段的圣经呢，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大卫呢的的确确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而且呢，因为他明白神心意，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，神摩西也做过，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可以说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带领，结果呢， 你看见不止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写在什么话里面，就是真实空虚的。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？我想我们要回到这个弥太之上。我们回到历代之上的时候呢，那么大家会读到第十五章，就是十五章，然后呢，十六章。那读到十六章，我们看看现在呢，众人将什么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大卫所达的帐幕里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因为神都在，包括祭司都在。所以现在献了个燔祭和平安祭，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奉耶和华的名给人祝福，并且分给这里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一个人一个饼，一块肉，那么一个葡萄饼。那么现在开始呢，有个新的局面，就是从前没有过。向来呢，在西安山只有大卫的宝座，并没有约柜安息的地方。那现在大卫呢，为约柜找到安息的地方，让约柜在上面。所以来到约柜面前，就是来到神面前，这是没有错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的会幕呢，是在基甸。来到基甸那里，也是来到神面前，两个都对。本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最早的时候，约柜是在后面，那是在会幕里面。但是后来约柜不了，所以约柜和会幕就分开了。那么然后你阅读会幕流浪的日子，他是怎么样从吉甲就到了赤罗，赤罗就到了挪伯，挪伯后来就到了基甸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以色列人如果准备，他不能来约柜面前就地，因为在后面呢一分钟血迹，讲了三句是血迹，讲到平安祭，这些都是血迹，有血的。所以这些血迹呢，需要祭司们来受的，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。祭司是什么呢？祭司是亚伦的后裔，亚伦一家的人，他们做祭司，他们可以宰，可以宰牛，可以宰羊，是没有错。但是不是所有利人都可以做祭司。那么现在大卫因为这一个新的局面，那个局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会幕仍旧在基甸，但是的约柜已经在了西安山。来到约柜面前，就来到神的脚前；来到会幕面前，也是来到神的面前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所以很重要的，大卫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不可以说是神对于大卫，然后呢？很明显的，很告诉我们，就是他的心。如果你读摩西的古书，如果你读摩西的五经，你没有读到这个东西，因为从来没有这个局面，从来没有增加的局面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不要忘记，大卫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情是完全受神的托付，好像从前没有人做过的，他做了。那么他做什么呢？很具体。如果在约柜面前，你怎么献祭给神？但是呢，你不能献血祭，因为献血祭你只有到什么？只有到基甸。如果在约柜面前你不能献，你来到神面前你能不献祭吗？但是根据神吩咐摩西的，所有的血祭必须是祭司做。那现在在过渡期间，如果有一天约柜进到圣殿里面，你看，那就是所谓的圣殿。到了所谓的圣殿，约柜和会幕是二合为二，两个是一个东西。但在大卫这个时候，当他还没有进到圣殿以前，他把约柜就引到了西安山，然后为他预备了个帐幕，然后把约柜带进去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慢慢就发现，只要约柜在什么，在西安山，你知道说大卫常常来到神面前，向主屈膝等等，他们就很清楚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说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就要献上什么？如果你不能献燔祭，你不能献平安祭，因为只有祭司可以做。 那么但现在的大卫做了一件事，第四节，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，神要给的侍奉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在约柜里头侍奉？又现在这里就是几个颂扬、称谢、赞美耶和华一切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派几个人，什么时候做？专门颂扬、称颂、赞美耶和华一切的人。为首是长官，其次的是下面的人，然后的俄狄米工、耶利古、古琴、弹琴，唯有亚沙、超拔、大巴、小声、基斯、迪拉雅和亚拉斯，藏在咱们约柜面前吃饭。所以很清楚，现在呢，在约柜面前，他们所能做的，只是献上圣战的祭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希伯来书有一个词叫做圣战的祭。那圣战节呢，是不能拿作为圣战祭的祭奉。所以从大卫开始，中间只要约柜在那里，赞美就应该在。所以他专门派了几个人去写诗的圣诞大业，然后呢，天天在神面前，在那个供职，天天在那里啊，感谢三年之久。然后大卫就做了示范，第七节，那日大卫初次接着亚家和他的弟兄，以诗歌称颂耶和华。下面你看有三种诗篇，起头的一部分。是诗篇105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中间的一部分是诗篇96篇第一节到113节，然后最后两节是诗篇106篇。所以现在明白，虽然这三篇诗篇我们没有看到是大卫的诗，但是有一件事知道，是大卫所献上的圣战的诗。所以讲到圣战的诗，最典型的就是三篇的诗篇。非常清楚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卫就把这三篇诗给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，它是刚好是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。但最具体在什么地方？最具体是105篇、106篇，可以说是第四篇诗篇的最后两篇诗篇。那如果按照过去的结尾的话，一定是阿门阿门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明白吗？现在因为大卫做了一件事情，从没有，所以现在不是阿门阿门，所以等到这一段呢，你如果看到大卫的赞美以后，最后他的结局怎么结束呢？众民都说阿门，并且赞美耶和华原名的哈利路亚，说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其实就是大卫的确是做一个响应时代的，大卫写了诗篇。这诗篇一共有153，150篇，一共有5卷，第一卷、第二卷、第三卷的结尾就是阿门阿门，大卫祈祷完毕了，就阿门阿门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自从约柜被接到这个，被接到什么？被接到这个西安山来，那大卫他在这里有个新的地方。他有个新的发现，从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现在他知道说，虽然我没有到基殿，但是我还可以来到耶稣面前，来来感谢赞美耶稣。这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圣战的祭。我没有想到圣战需要有这个祭，这个祭应该没有用的，明白？好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是件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大很重大的事？一直说到了大卫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每一次诗篇要结束的时候，应该是阿门阿门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是三篇都大卫写的话，你就看见说第四篇怎么结束的时候是阿门阿门。所以马上你就看见下面再读的最后一篇的时候，最后是怎么结尾的呢？是哈利路亚。所以是大卫给我们他的赞美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有150篇诗篇？当然有的大卫写了， 有的不太危险，但是两三天，是你自己的，是什么？